很多时候他都没有机会跟我一起来，今天他有机会和我一起来，很高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这样子来敬拜你，能够来服侍你。主，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根本就不配，但是主，你在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前，你已经拣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你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能够来服侍你，能够再敬拜你。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恳求主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恳求主你圣灵自由在我们当中运行，除去一切的拦阻。主，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可能有思虑烦扰的，可能有重担的，主啊，求你的灵安慰我们，求你的话帮助我们，主，求你的宝血再次接近我们，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恭敬的来到敬拜你，教导我们晓得把一切的思虑烦扰，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主，因为你是那一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教导我们要天天传扬你的救恩，也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天天考察你的话语。主，谢谢你，主，每天的供应都是宝贵的。当然你在旷野，你是每天早晨的时候把玛拿吃下来，每天都有足够的分量，不多不少，但是每天要在你面前支取来到吸收。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每天都能够在你面前来到研读你的话，把以下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恳求主你听我们祷告，恳求主你带领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正是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段经文是大家相当熟悉的，是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程的时候来到比利亚的一个经历。圣经这样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这个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换句话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在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好。好在什么地方呢？这些人在比利亚的人，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当天天考察圣经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一个结果，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尼尼尊贵的妇人男子也不少，天天查考圣经。很多时候如果你要比较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很多时候你上网的时候你会看见有报道说美国最好居住的十个城市，他们以什么做标准？可能是以天气啦、治安啦、工作环境啦，可能是以很多的角度来决定这个城市是最适合居住。那我看湾区在美国应该是数一数二吧，不然的话中国人也不会那么多，中国人是最为选择哈来到这里。那么其实这里的地方各方面除了房价高一点，现在掉下来了什么又好像又上回去了基本上是相当好的一个环境。这是从世界的角度来到看，这个地方治安、居住环境各方面都相当的理想。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地方好不好，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从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对神的话那个反应是怎么样。保罗来到比利亚这个地方，这些人是咸于帖撒罗尼迦，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是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不是愿意停留在一个阶段里面说你告诉我，你讲给我听，我听了之后哦是，原来他们听了之后哦很好，他们自己去查考一下，觉得实在是神的一个话语，他们的信仰是建造在自己在神的话上建立起来。 我们先来看看这几个地方，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保罗去到那边。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十七章的话呢，保罗去到那边，一连三个星期都到他们的会堂跟他们辩论，那么和犹太人辩论。你知道犹太人里面心里面是非常刚硬，他们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向他们证明，你们所钉死的那一位耶稣，就是我们所等候、所等候、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他来了，但是你们竟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和他们辩论了三个星期，在会堂里面跟他们来辩论，三天在那边跟他们辩论。信的人有吗？有，只有几个。外邦人有，悉尼人、外邦人相信，但是犹太人信的只有几个。不单只不信，在帖撒罗尼迦他们那些极端的一些的犹太人，他们还搞起松动，要来批迫，要来抓拿保罗。所以保罗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他就来到比利亚。比利亚这里地方的人的确很好，对神的话那个话反应。离开比利亚之后，下面十七章的十四节、十五节那边开始讲，保罗去到雅典。我们知道雅典是当时这个学术性最高峰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西方的所谓哲学 philosophy 都是从当时的那些希腊的那些文学那边传留下来，还有许多的数学都是从希腊那边传留下来。你看耶稣基督那个福音也是在传福音，那个福音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的确是美好的一个安排。我们在想哈，创世纪人犯罪，为什么创世纪第四章耶稣基督不道成肉身要等这么久？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既至时候满足，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底下，要把律法底下的人救赎出来。机制时候满足，从亚当犯罪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降生，那个时候是2000年。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是2000年，亚伯拉罕是主前2000年的人物。从亚伯拉罕再到亚当那边，就再加好多年的时间哈。那么，但是神有他自己那个安排。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神兴起希腊这个帝国，把那个文化很快速的传遍到当时的那个所谓欧洲的那个版图，整个欧洲的地方。所以你看，在耶稣基督讲到到处讲到四福音里面，没有记载他需要翻译。我们今天讲到还好不用翻译，有些地方还要翻译，翻成广东话，翻成英文等等啊。那么有些地方，你看保罗在这么多的布道旅程里面，他去到什么地方讲到，基本上都不需要翻译。有时候还用希伯来文直接对那些犹太人来讲话，但是基本上当时希腊文已经传遍当时的地方，不需要翻译。我觉得这个是的确是一个很大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早年这个中国大陆，我们中国那个普通话，我们说国语还没有普遍的时候呢，你讲到用广东话，那么潮州人不会听，福建人不会听，那你要翻译很多的文化言语。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普通话基本上全中国都已经普遍了，我觉得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今天你做一个广播或者说一个的节目，只要用普通话，基本上90%以上在中国大陆的人基本上都会听，那你就不用再做很多的节目。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我很记得一幅漫画，宣教士他们是注重把圣经翻译成为当地人他们会懂得看的。他们就想到一个故事，他们去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土人就跟他讲，因为要翻译，他土人就问他，你的神这么伟大，为什么你不会讲我的话？那的确也是，因为言语的确是一个障碍，但是当这个希腊文传遍的时候呢，的确给你看到神的恩典。雅典当时出的那个希腊出的哲学家，苏格拉底、Aristotle、Plato 这些，都是当时到今天影响深入西方哲学、影响西方思想的一个学术水平最高的地方。保罗去到雅典，前面是帖撒罗尼迦，中间是比利亚这个地方，下面再去到雅典。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典那个地方他们拜偶像，全城全街全城都是。保罗心里面就焦急起来，雅典人拜偶像拜到个地步还怕什么？ 还怕败露了一个不好意思，所以动了一个牌子出来写着什么卫士之神。原来拜偶像是这样，你拜一个拜两个拜三个，你怕他这个没有拜他，你他怕败露不好意思，所以呢动一个牌子。保罗就借着这个对他们说，我现在告诉你，你未认识的神就是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耶和华真神，就是这一位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保罗就透过那个切入到他们那个信仰核心的地方。很多年前有机会在短宣去到印度一个地方叫做瓦拉纳西，那个地方在恒河一个很中心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么大家都知道印度他们相信着信奉着印度教，他们以那个恒河那条河是一条神圣的一个河水，其实那个河水污染到一个地步，不可以是再污染的一个地方，真是非常一个污染的一条河流。那么那个城市我们在那边在街上走的时候，看到全街真是满街都是偶像，印度人那个拜的偶像的确也是厉害，不知道雅典厉害还是他厉害，基本上两个可以有得比。他我们和宣教师在街上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的确感受到好像是那个 spiritual oppression， 好像在灵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压迫。他们拜的偶像大笨象的头也有，老鼠头也有，人的头也有，人的头里面没有眼睛没有鼻子的也有，什么形奇形怪状的偶像都有，他们去拜那些偶像。我们今天感谢主，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会想，人怎么会拜那一些被造之物，这个偶像是人自己造出来的，怎么会这样啊？雅典他们学术水平这么高，为什么还会拜偶像？帖撒罗尼迦不单止那边的人不单止不接受，他们还攻击，还来逼迫保罗。雅典这么有学问的地方，但是对神对耶稣基督那个不认识。但是比利亚这些人，当保罗来到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里的人他们贤于，他们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好。各位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大家认识我们教会，这个教会比那个教会好，其中的一点当然还有很多哈，其中的一点就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话的那个态度，对神话语的那个尊敬，那个学习，那个追求，听道读经查经行道传道护道，在神的话上，让神的话完完全全改变我们的生命，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教会是对神的话的确是很尊重的。我为你感谢神，因为知道你们的主日学，你们的查经，在这个系统里面成长起来，的确在神的话上我们花了很多功夫，为你们感谢神。我们对神话的那个态度，那个纪律，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甘心，这个对神话语的那个态度，到神面前的那个态度是甘心乐意。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到神的面前是不是甘心乐意？应该是吧，这个年纪应该是吧。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些年轻的可能就不是了，那他去是因为你要他去，就好像我们的孩子要他们读中文，他们是很甘心乐意的，正着要去还是好像要他们命了，是吧？在这里的孩子们，如果他们体会懂中文的好处的话，他们就会好好去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基本上中文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很切实，不是很贴切的一个需要，除了在家里面讲一讲，基本上在学校，在社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基本上都是英文，所以他们不觉得那么重要。所以要他们去学中文呢，就很大的一个挣扎。不也感谢主，在我们当中也有些孩子懂事，他们也正式去学一点。我的老二在香港也有机会学中文，那么有时候叫他们去学，他们好像觉得不是那么需要，但是他有机会去读的时候呢，他读了，那么还感谢主。那么他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教会里面有短宣到台湾去，那么全队的人都是 ABC， 都是这里土生土长，还有外国人，那么只有他一个懂中文，他去到台湾会讲会听会写， 很自然就成为什么，就成为那个领导，因为全村全队的人都要去找他，都要就要去靠他做翻译做向导，所以懂一点的确是很宝贵的事情。不过问题是，你是甘心乐意去学还是被逼的？今天我们感谢主，来礼拜堂的弟兄姐妹基本上都是甘心乐意，是不是真的？我牧会很多年，每天主日崇拜起来，在牧会的时候起来，心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这个挣扎就是，到底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是甘心乐意呢，还是欢欢喜喜？我也很体会，有时候在带领教会，在主日崇拜里面也有很多的环节，可能有些地方不是那么干，不是做那么好哈，比如说领事的，比如说读经的，比如说讲道的，特别是讲道的，可能你就有很大的一个挣扎。我也去很多地方，他们也很多地方跟我分享，有人说如果他讲道我就不去了。你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哈、哦？的确我也体会，道讲的不好，我们讲的有很大的责任，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听的人有没有责任？听的人也有责任。所以你说那个讲的不好，你要先问问自己，我自己听的好不好？因为你是来敬拜神，不是来听人的话。当然讲的道如果不是神的话，不是讲圣经，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我也很体会这一点，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讲，那个人讲道他们就自然就睡觉，真的有些讲道的可能是催眠大师，一开始讲他们就睡觉，他们说有些时候他起来去洗手间还要把几个人提醒才能够去洗手间。他们都在睡觉。一个地方他们和传道人，那个教会小小教会只有一个传道人，他们安排他七个礼拜讲一次。为什么安排七个礼拜讲一次？因为不喜欢听他讲。所以我也很体会，所以你来你也不一定是甘心，有时候一想哎呀是这样，不过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来听神的道。如果你有机会把那个道先看一遍，基本上教会礼拜五都基本上有讲题，所以打个电话问教会今天这个礼拜天讲哪一段经文，讲员讲哪一段经文，看一看，这对我们很有帮助。那么对主话的，对圣经的那个态度，查经读经的那个态度，是甘心领受一个受教。你们喜不喜欢听到？喜欢。那如果现在宣布明天早上两点，明天下午两点半有培灵会，你们来不来？不知道谁讲，不知道讲什么，只是知道有道可听，你来不来？你看你说喜欢听到，你们都好像没有什么决定要来。当然你说你要上班我了解哈。如果明天晚上礼拜一晚上有培灵会，八点钟有培灵会，谁来讲你不知道，讲什么你不知道，只是有知道有道可听，你来不来？那你说你喜欢听到，甘心乐意，可能没到那个地步吧哈。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神在内地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到处渴慕的人听到的人多的是，很多时候去带他们讲，讲明是培训40个人给他们的组长做培训的，去到那边400人坐在那边请你听，要听那一个培训，一个训练班变成一个培灵会，基本上弟兄姊妹很渴慕听到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也就是礼拜天下午两点半开培灵会，这个堂坐了2000人，另外这个堂也是两点半坐了2000人，他们什么时候报告？就是礼拜天前一天就报告，明天下午两点半有培灵会，有道可听，你们来吧。2000人，我们去的时候两点钟到，他们已经在那边唱了半个小时，等着你来，要听你讲道，渴慕，听到好不好？好，这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基础。所以耶稣基督讲那个比喻，有种子撒出去，落在4个不同的田地里面，新田里面，只有一个是结芽，结果100倍、60倍、30倍。同样一个人传福音，同样的道，但是有四种的反应。同样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被反对，要 要和人辩论。在雅典很多人好像没听过不信，但是在比利亚这些人甘心乐意的领受。各位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很重要，听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听清楚，听明白，听进去，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成长。我一次在在马来西亚侍奉多年之后离开那个地方，重新评估一下到底讲了这么多篇，到底那个有没有这个果效，有没有这个反应。那我就问一些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讲什么？你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讲什么？还记得？两个礼拜前呢？一年前呢？不记得，他们都不记得，他们不记得。后来他们问我，那牧师你自己记不记得讲什么？我有记录，我有记录。不过有个姊妹她回答很好，她说牧师有时候我们听到不一定记得，但是听的时候如果是听进去消化了，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因为你是听到听进去消化了，就好像你吃东西，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天晚上吃什么？不记得吧？吃了没有？吃了，有没有用？有用，因为吃进去消化了，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部分。所以听到甘心领受这个道，对道的那个态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一步。所以你到神的面前，每天你的灵修打开圣经，不是马马虎虎的例行公事的随便看两句，不是，你真是打开神的话来到研读。你到神的面前礼拜天敬拜神，是因为神的话打开我们对神的话在领受，甘心领受，对主话的那个态度甘心领受，还有对主话领受主的话查考圣经的那个纪律，他们是什么？天天考察，天天考察。我读使徒行传，我很喜欢天天这两个字，有好几次好多地方他们都天天做什么呢？他们天天在家里面擘饼祷告，主就将得救的人数怎么样天天赐给他们，起码讲了两次。在使徒行传里面，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赐给他们，哇，天天一天一个，一年就多少365。那这里你可以开，可能你要开两三堂是吗？可以9点一堂、10点一堂、11点一堂、12点一堂，可能你也不够做了。天天把得救的人数赐给他们，他们在这里查考圣经，那个态度是天天查考，每天。我觉得这个不用怎么讲，大家都很体会。你吃饭是一个礼拜吃一次，还是天天吃？天天吃，而且每天吃几顿是吗？看谁啦，一般是吃三餐，早餐、午饭还有晚饭是吗？有些是早饭 morning tea， 还有 lunch 后还有 afternoon tea， 还有 dinner 之后还有什么？还有宵夜，那个是 supper， 是6顿。所以看看是谁。换句话说，你吃饭是每天吃，天天。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神赐玛拿，我觉得那个功课的确宝贵。神什么时候赐玛拿？赐玛拿给他们，早上。他们每天早上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就要出去拾取。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很多年轻人可能要挨肚子饿了。今天我们年轻人是晚上不睡觉，晚上做事，早上才睡觉，是不是？那早上他们就太阳没有出来，他们就出去拿多少？只能够拿你那一天够你用的。你能吃多少？你可以吃多一点的，你多拿一点；你少吃一点的，你少拿一点。但是不能留到什么第二天，因为那天晚上不吃完就臭了。有人就想啊，我今天辛苦一点，我多拿一点，明天不用去拿，好不好？应该可以吧？为明天寄出一些哈。今天你也会这样想吗？是吗？你做事有没有存钱？有没有寄出？都有啊，是吗？现在寄一点钱，为将来啊，饥孤为荒饥荒的时候用。啊，他们也在这么想，晚上拿多一点，明天我就不用去，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神不喜悦。神的供应，神的那个粮食，那个供应是天天赐给他们。他们每天早上去，有没有？ 有，其实这也是一个属灵一个信心的功课。今天拿这么多吃完了，明天有没有？明天你怎么知道有？哎，明天早上去的时候有没有？有。为什么会有？因为神说有。好了，这一天是有，第二天也有，第三天也有，一个礼拜是这样，两个礼拜是这样，一个月是这样，一年是这样。请问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信不信一定会有马拉？不信啊。信，就好像你信不信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太阳一定会出来，从东边出来，你会不会担心明天太阳不从东边出来？明天太阳不出来，你会担心那个？不会吧，因为神的那个规律，神的那个应许，神天天叫他们学习操练信心，领取神灵粮的那个功课，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他们天天去领取。只有哪一天可以拿双倍？安息日前一天。安息日前一天可以拿双倍，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去拿。安息日叫什么？分别为圣，出来安静等候敬拜神。在旧约律法时代，安息日是礼拜六，今天我们在恩典时代，我们是主日，主耶稣基督在主日复活，我们是在主日星期天我们敬拜神。不过基本的原则是把一天的时间分别出来来到敬拜神，天天那个纪律非常宝贵的事情。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读圣经，你自己领受在神面前那个成长，除了听到以外，那你是不是每天天天在灵修上，在神的话上都有去研读？有没有？应该有吧。什么？因为那个是灵粮，你天天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个领受，不是靠别人来到供应你。听到重不重要？我觉得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基础。如果你有机会收音机听有名的讲道，听到，如果你有机会网上听，非常好。如果你有机会多听，这个是好的，但是不是单单停留在听的一个光景里面。听得好不好？好。够不够？不够。因为这一班的比利亚这班弟兄姐妹，你看他们是天天做什么？考察圣经。他们自己考察圣经，那个目的是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这样子跟我讲，哦，好，我听了之后，我再看看，我再研读一下，圣经里面的确是这样讲，神的话的确是这样讲，非常宝贵的事情。从神的话里面，自己第一手资料，从神的话里面，你去看到亮光，你去看到信息，你去看到神话语的那个真理的基石。你的信仰不是靠别人告诉你的，别人告诉你重要吗？重要，那个是基础。你告诉我，我听了之后，我领受，我再去看一下，哦，原来真是这样。我感谢主的恩典，给我有机会在神学里面前前后后读了九年，在神学里面有五六十位老师，他们都是几十年读神的话，他们把神的话那个精华跟我们讲一讲，打开我那个属灵的眼睛，开窍，神给悟性。他一讲我一听，帮助了我许多，起码省了我好多年好多年自己读圣经的那个时间。你说我自己读可以不可以？我相信也可以。一定读到吗？不一定。人家在神里面那个几十年研读，因为有五六十个老师，每个老师专门是负责一个部分，有些是专门研究摩西五经，有些专门是研究基督生平，有些专门是研究这个历史书，有些专门是研究小先知，他们在他们那个细心的那个领受的里面学了读了，自己得着，再把那个精华跟你讲一讲，你这个门打开，这个属灵生命那个敲打开，眼睛明亮，看到非常大的帮助。就好像在以马五十路上，两个门徒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跟着他们一起走，他们一起在谈话，不知道就是耶稣，耶稣把圣经里面的话有关于耶稣基督跟他们讲，开他们窍，他们明白看见。有没有帮助？很大帮助。我感谢主这几年的那个学习，老师的那个教导，教我对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给我能够看见。但是你看见之后，如果看见之后是人家的东西，你拿人家的东西就去讲的话，自己没有经过消化的话，永远不是你自己的东西。遇到问题人家问一下，那你就可能应付不来。有一个姊妹叫希伯来文， 我说我真是很佩服你敢教希伯来文。他说是，我教希伯来文是很基本的一个课门，不过我有个条件，来读的学生不准问问题。如果不准问问题的教比较简单是吗？我准备了之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点讲完拜拜，啊，不准问问题。问起问题来的时候，可能你不会回答。不过那个是，他是很谦卑这样讲。其实也是，你属灵的信仰，你说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的神性人性，他是百分之百是神，百分之百是人，你怎么证明？如果有异端，如果有邪说，有这个挑战进来的时候，你能应付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你怎么知道的确是？是人家告诉你呢，还是你自己读圣经里面旧约新约很清楚的给你看见那个枝，那个在圣经道理里面那个的根基？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在大学的时候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们小学中学跟着爸爸妈妈来礼拜堂，他们是没有选择余地底下来的，有些他们很喜欢自己来，有些教会很成功，他们的 youth program 很吸引他们来，你不要他来他自己也愿意来，这是很好，他自己要来。但是有许多也是因为爸爸妈妈要他们来，所以他们就跟着来，是吗？好了，他的神是他自己的神呢，耶稣基督是他自己的神呢，还是他爸爸妈妈的神？如果在去大学之前神不是他自己的神，他去到大学里面，他去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你说神创造宇宙天地，他们说不是，这个世界是宇宙爆炸型一个大爆炸里面进化论而来的，你怎么跟他辩？你说讲道德，从谁的角度来讲道德？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许多绝对神看是严重罪恶的事情，今天在社会里面看已经不是了，连字典那个意思也给修改，因为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那个。你怎么跟他们讲？如果他们的信仰根基是哦，你告诉他很好，但是如果他的 conviction 他自己在灵里面的那个接受领受不是直接从神的话语里面一句话两句话，神的话印在他心中，那个是他的 foundation 的话，他很容易受到冲击。就是说他背了圣经，你跟他小时候给他讲主日学，给他背圣经，他也背了，但是如果他不明白，没有查考过这段经文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怎么人家会有这么的解法？怎么圣经会这样讲？我不知道，这个对他们的信仰来讲会有很大的冲击。比利亚的信徒他们是天天查考，天天，这个是读经的那个纪律， every day， 不是一个礼拜一次，而且是查考圣经。我在这些地方，他们的查经，他们的团契是两个礼拜一次，那么一个礼拜两个礼一个礼一个礼两个礼拜一次，一个月就两次，那么一次是查经，一次是团契，可能有些其他的节目，那基本上查经是一年一次。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多时候查经呢，在教会里面是很难带起来的。够吗？总比没有好，但是够不够？今天你的信仰是人家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在神的话上来到研读，来到在神的话上，自己在神的话里面来到领受？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有时候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看到一个亮光，很宝贵，那么再看参考书，心里面更大鼓励，原来那个很出名的学者他竟然同意我的看法。其实他可能他先看到，但是我没有看他的，我先读我自己看到啊，他 confirmed， 所以心里面很大鼓励。天天查考圣经，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感谢神，因为华人教会的确在华人教会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对神的话的确还是很扎实，对神的道还是很渴慕，所以我们的主日学也很多人，查经班也有很多人参加查经。我感谢神，为你们感谢神，也为一些教会有这样的一个 foundation， 有这样的一个看重，为你们感谢神。 但是在牧养教会这么多年里面，我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教会里面主日学办得好，已经是很难的事情，是吗？一般来讲，主日崇拜的人数多还是主日学的人数多？啊，崇拜多，应该是什么多？应该是主日学多。为什么呢？全部来参加崇拜的人，等下崇拜完了之后全部去上主日学，那么再加上小孩子主日学，那小孩子加上去的话，主日学人数应该是比主日崇拜多，是吗？不是啊。但是等下散会之后，你们会不会留下来参加主日学？教会里面给你们预备了好多班的主日学，有没有去参加？希望你去参加。我们进信会有一个口号，只是口号哈、啊，有个口号，如果你不是要做一个好的浸信会的会友，那你不是主日学的老师就要做什么？就要做学生，不是学生就要做什么？做老师，不做老师不做学生，那你要做帮忙，起码你要在主日学里面帮忙，那是一个口号。不过这口号也不错，很多时候就给你看见有的确在美国那些大的浸信会，他们的主日学的确很多人早上来的主日学跟着去崇拜，他们那个的确做得很好。早期浸信会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就是他们的主日学。那个时候所谓的细胞小组 cell group church 还没有起来，他们的主日学班就是一个细胞小组，他们在那边彼此有认识，老师上课，这个很宝贵，好不好？好。不过我发觉一件事情，来参加主日学的弟兄姐妹基本上都要靠那个老师讲，参加主日学的学生是在听，也是在我讲你听的一个阶段里面，是不是？今天大家的主日学是不是老师讲你们听？也是这样。有些时候在查经班里面，我们也发觉在教会里面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果要找人来带查经的话呢，你们觉得是比较容易还是比较难？比较容易啊。如果在教会里面要找人来带领查经，是比较难还是比较容易啊？比较难哈、哦，为什么难呢？因为那个带的人他自己属灵生命要有一定的属灵生命追求，他对神话语有一定的那个 commitment 去读，那么你要跟他预查，因为他是扮演做一个教导的一个角色，你要跟他预查，那么预查之后他来带查经，那么在小组里面他带查经，那么长老教牧同工跟他预查之后，他心里面也蛮踏实，因为基本上这段经文他也读了，他也知道一些的那个意思哈、哦，难解的经文基本上都有那个答案。好，但是在大查经里面就发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来参加的人有没有准备？一般来讲，来参加查经的人有没有准备？没有准备，所以没有准备，他带起来的时候呢就很难带了。问一个问题，本来是查经，查经不是上主日学吗？主日学上课是 lecture style， 是我讲你听，那没问题啊。这个对很多人来讲都可能准备好我讲你听就是了。但是查经就不是了，查经是基本上是我问一个问题，是希望你自己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来分享。换句话说，如果每个人来参加的人都有来准备的话，那他们就能够把所得到的一个分享能够讲出来和大家来到分享。但是如果来参加的人没有准备的话，那个带的人就很辛苦了。问一题没人答，谁答？自己答。第二题没人答，谁答？自己答。自问自答45分钟之后，他说牧师下次不要搞我了。我也很体会，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一点。在我属灵生命成长过程里面，在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中学已经有机会叫主日学，就是哥哥大家中学生叫小学生哈，高中叫初中，已经有机会叫主日学。那基本上就是叫主日学的人呢，就是说好，主日学学生那个学员本，那么每个老师都有什么？都有一本老师本。那么我就拿着那个老师本，也没有人叫我怎么叫，拿着那个老师本，老师本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有没有讲错？啊？你怎么知道没讲错？你怎么知道那个老师本是对的？如果你讲圣经，照着圣经讲，那就没讲错。你怎么知道那个老师本是对的？老师本会不会有错？不会啊。如果不会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所谓新派的神学思想跑出来？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新派神学的话，去学一下吧。什么是 progressive theology？ 什么是 prosperity theology？ 到底灵恩运动对华人教会的影响？为什么 他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基本上这些都是在神的话里面，如果只是跟着老师本圣经，是不是这样讲？那个时候没有人教我，那就拿着老师本怎么讲我就怎么讲，讲完依术之所，老师本怎么讲我就讲完，讲完之后忠忠实实并无虚言，讲完之后教完没有？教完。但是圣经那段经文不是先读了那段经文再去看老师本再去讲。我也经历过这一点，在带查经的时候也发觉来参加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准备而来。那你说你要天天查考圣经，不是叫你单单来听多听一篇的道理。如果你查经班来查经，基本上也是长老讲你听，也是个讲道班，好不好？好。有没有用？有，绝对有。够不够？可能不是很够，因为不是单单停留在听到的一个关键里面。我们感谢主，今天在华人教会当中兴起了一个读经运动，那很多弟兄姊妹都去参加了查经班。美国兴起一个 movement 叫做 Bible Study Fellowship， 这个 movement 在世界各地已经传开，在香港在这里都有很多人去参加这个班，是英文的，他们把题目写好，那参加的人先把功课做好去参加讨论，跟着听个讲道。那么是英文班，但是呢，很多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去参加，感谢主，因为我们也懂英文，所以我们就去参加。可能在大家当中也有很多参加那个 BSF 那个 Bible Study， 在香港也有，多得不得了，到处都是。神的确做了奇妙的事工，在外国人在美国人当中做了奇妙的事工，在华人教会当中也做了奇妙的事工。我去到澳洲，去到香港，去到 Vancouver， 他们都在问牧师，我们很希望很渴慕这样的查经，先做功课来，然后来讨论，讨论之后来讲解，那么你能不能够做一个这样的查经班。我们说你们已经不是有了嘛，都已经在参加，他们在 Vancouver 他们那个班里面70%-80%都是香港来的广东人，那么材料是英文的，老师讲课是英文的，那么分组的时候都是广东来的弟兄姐妹，那你说我们就用广东话讨论好不好？应该可以吧，是吗？大家都是广东人，他说不好，因为是我们是英文的，你就要用英文讨论，当然要尊重他们那个。请问如果叫你去查经，你用英文讨论方便一点呢，还是用你的母语普通话国语还是广东话，哪个方便啊？母语，不单只是母语，也在乎你信主的时候是用什么圣经，中文还是英文，也很在乎你每天灵修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圣经，中文圣经还是英文圣经。你英文可以很好，但是如果你灵修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侍奉都是中文圣经，英文里面有很多 biblical terminology 可能你不是很熟悉，很多名字可能你都不知道是谁，所以你要用很多时间。所以他们就问能不能够搞一个讲中文的查经班。我们感谢主，在澳洲2007年就开始有大叔加拉太以弗所，现在读完创世纪，现在在读出埃及记，我们就开班，从一个班几十人现在到五个班，差不多300人。基本上弟兄姐妹都是希望愿意在神的话里面去读做功课，然后来讨论，然后来听一个讲道。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也问能不能在这里开班，也感谢主，你们教会也让我们在开了犹大叔那个天方，我们在9月就会开创世纪那个班，外面有一些的报名表，大家可以去参考。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是真是愿意在神的道上，不是停留在听到的那个光景里面，也是愿意自己在神的道上天天自己查考圣经的话，那些题目会帮助你回到经文那边，从经文里面你自己找答案。而且我们那个查经班还有那个经文排版，我把它排好，把它放在一起，你看起来的时候希望能够帮助你，求主帮助。那个结果是什么？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查经班查经的天天查考圣经的一个 result，一个结果是有许多人信耶稣，不是开布道会啊。如果你开布道会他们信耶稣我们很了解，但是这是查经班，他们天天查考圣经的一个结果就有很多人信的。有西利尼尊贵的妇人，下面那句话我很喜欢，男子也不少， 哎呀，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们在教会里面找人服侍，是弟兄多还是姊妹多？我去很多地方看到人四班站起来几十人，弟兄两个，姊妹20个，可能弟兄有些多一点哈。求主帮助我们，男子查经，他们信主的也不少。在我们现在查经班里面，在香港，在其他地方，基本上还是姊妹多，姊妹5个班，弟兄1个班，姊妹4个班，弟兄2个班。弟兄们，你们在哪里？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在神的话上能够扎根。我们去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恳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上真是扎根，往下扎根，以致我们往上可以结果子100倍、60倍、30倍。你的话语巩固我们属灵那个信仰的根基，也改变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